我发布不停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这个智慧品的宋词。智慧品的宋词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这个观察。首先是讲到诸道自主应当升起智慧之体，第二个是真实宣说智慧度。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办真实宣说智慧度，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机安立为时空，第二是道举之为无我。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正在讲这个机就是安立为这个时空。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这个所见的所感受的一切万法呢，必须把它安立，或者必须这个了解为这个真实的空性，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安立为是一切万法的基。那么在这个中观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他的这个一切修法的时候呢，它有基有道有果。那么从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限空双运啊，限空双运就是一切万法的基。所以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在抉择的时候呢，必须将一切万法抉择为这个限空双运的这样一个本体。那么第一方面如何抉择呢？主要就通过这个可以说中观的这个殊胜的根据吧，或者说是中观的殊胜的因观察之后呢，了解了现在我们正在感受的这一切万法呢，确确实实就是这个限空无二、限空双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如是了解的话，就可以打破无始以来我们在轮回当中所这个妄执一切万法实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那么了解这样的观点之后呢，进一步可以修道。那么修道的时候，道的本体是什么呢？道的本体可以说是这个方便和智慧双运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法吧。或者说一方面讲的时候，方便是什么呢？方便呢可以说是福德之良，或者说方便是大悲心。然后呢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呢就是这个空性的正见。也就是我们在修持大乘道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大悲心也好，或者福德质量也好，都要和这个这个智慧质量，都要和空性正见呢无二无别的方式进行修持，互相摄持呢，才成为真正的大乘的道。那么这个大乘的果是什么？大乘的果就是这个色身和法身双运。那么从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基道果如何双运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在这个道呢还没抉择，果呢就是说可以在抉择的位置可以首先抉择，但是呢这个道这个果呢必须要修持这个道之后如此才可以现前的缘故。因此呢现在呢最初的时候抉择一切万法限空双运，那么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分呢，真实和分了它的这个辩驳。那么真实呢，从三个角度呢，从它的所证的二谛啊，人证普德加德的次第，然后如何证悟自理这个方面已经宣讲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呢，正在讲这个它的辩驳。辩驳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辩驳了。首先是讲辩驳所说的大所说的空性，第二是辩驳人说的大乘，第三呢是这个彼等的色义。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辩驳所说的空性。辩驳所说的空性呢，从辩驳机、辩驳道和辩驳果，从这三个角度呢进行观察的。首先呢，我们正在讲这个辩驳机当中，辩驳机呢，那么有分了这个三个方面吧。首先是和有时中的辩驳，世间平凡人的辩驳；第二是和有时中的辩驳；第三是和唯识中的辩驳。现在我们正在讲这个第三个科判，和这个唯识中的辩驳。和唯识中的辩驳呢，分了和真相唯识的辩驳和假象唯识的辩驳。那么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观察、进行辩论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讲这个第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和这个真相唯识的辩驳。真相唯识和假象唯识的区别呢我们刚开始讲这个辩驳唯识中的时候，这都是已经讲过了。实际上呢这两个的差别呢，都是从这个阿赖耶识只有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它的相分成不成许这个方面呢有差别。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真相唯识中呢，他对这个这个相分方面呢，他认为是自己的心的可以说无二无别的方式显现的。所以说切分呢是他自己的这个能了知的实。那么就是说这个相分呢，就是说是如是实所幻变的这样一种外境，如是的话他自己承许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和这个真相唯识中进行辩论。那么像这样辩论的时候呢，前面呢讲到了像这样的话破他的这个自证的，比如说灯火玉，然后呢还有破他的这个摩尼宝玉等等，像这样已经讲过。讲过之后呢，那么可以说呢，如果自证和他证的都没办法了解的话，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实明或者不明，如是去分别呢，就成了无有意义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辩论。也就是说呢，按照全真波分的讲义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内容，这个以上我们讲的内容呢，主要是这个唯识中他通过限量的方式想要成立这个一切他起实。那么前面破了之后呢，限量方式没办法成立了。那么下面的内容呢，主要是唯识中这个换一个角度，从比量的方式呢想要成立如是的话，就是一切他起实这个事有的。那么从哪个方面观察的？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从比量的方式呢进行观察，或者说破实唯识中通过比量成立一切他起实的这样一种根据。 宋词当中就这样讲到了，若无自证分心识等应念，心境相连故，人之如鼠毒。那么这个宋词吧，这个宋词主要是讲到了说他的这个，说他这个这个比量方面。那么首先他讲到了若无自证分心识等应念，那么就是说他就提到一个意念的问题啊，意念的问题。他说呢，应该有一个自证，也就是说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呢，自己的心识必须要感受自己，心识必须在第一刹那感受自己。那么心识第一刹那感受自己之后呢，那么在第二刹那，那么才能够意念啊，才能够意念第一刹那的时候呢，我所感受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像这样一种识吧。比如说第一刹那的时候呢，我见到了一个蓝色的花朵，看到一个蓝色的花朵的时候，第一刹那必须要这个自己感受自己的识。那么第一刹那必须要感受自己的这样一种见蓝色花朵这样识之后，第二刹那才可以应验哦。第一刹那刚才我见到了蓝色的花朵，像这样的话才可以应验的。如果第一刹那的时候呢没办法自证的话，那么第二刹那也无法应验的，因为第一刹那根本没有感受自己的缘故，第二刹那如何能够这个应验呢？他就认为的没办法应验。那么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观察。他认为必须要有意念。那么就是说中观宗在回答的时候呢给他分了这个两个层次吧，尤其是灵马派的这个观点进行观察的时候分两个层次。正义当中呢，你无论如何没办法成立一个实有的这个自证啊，实有的自证呢这个方面是无论如何没办法成许的。但是在勉励当中呢，我们成许有一个自证啊，像勉励当中呢自己心识感受自己这个方面呢是可以成许的。所以说呢这个灵马派的这个祖师伯不能的切他老教在这个曾经宝珠论当中也是讲过的。那勉励当中呢是不破自证的，灭定当中是不破这个阿赖耶识的。那么但只不过呢，中观宗在灭定当中呢，他不广大建立而已，他没有广大建立，没有广大建立也没有破此。他主要是这个中观精神派呢，月神菩萨也好，齐天菩萨也好，他们在这个灭定当中呢，没有广大的去建立，也没有破此。那么像这样在宋词当中所出现的这样破阿赖耶识、破自证呢，全部都是在这个圣意当中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说是明眼力当中都不存在的话，必须和明眼理论相违的法才可以破，对吧？才可以破得掉的。如果说像这样的法安立的时候，从明眼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破此，或者说他很有这个理由能够安立的话，我们在明眼力论破除他的阿赖耶识，破除他的自证，有无有任何实意，而且呢有违背这个法身论，是在四天论当中所讲到这个种种的过失啊，种种的理论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那么些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在明眼力当中不存在，肯定是和明眼理论相违背的这样的法，那么它才可以破得掉的。比如说在明眼力当中承许诸法的常诸法的常有啊，诸法的不变呐、诸法的这个清净啊，这一方面我们说明眼力当中不存在，为什么呢？和明眼理论相违。但是呢，阿赖耶识也好，自证也好，从哪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和明眼理论绝对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的缘故呢，我们那么些的意思就是说呢，明眼力当中绝对不破的。这方面是讲过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到时候呢，这个的宋词所破词的自证呢，全部是在圣意当中如果程序有一个实有的自证时的话，从这个角度进行破词进行观察的。那么怎么进行观察呢？心境相连故首先讲的话，心境相连故，心境相连故呢中观中的意思来讲，如果说你要这个产生一个取难的时，如果一个产生一个取难的时的话，何时何地呢都是和它的外境相连的何时何地都是和它外境相连，所以心境相连，心这个方面就是指识，境呢主要是讲这个外境主要是指外境。那么当你第一刹的时候，你说你能够自己感受自己这个能够感受取难的时，那么第一刹的时候呢，如果外面根本没有一个蓝色的花朵的话，那么你这个取难的时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第一刹的所谓的自证，你说自证首先第一刹有自证，第二刹能够回忆他取难的时的话，那么说第一刹的时候呢？离他的时候呢，首先要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有一个蓝色的外境，有一个蓝色的外境，你去圆它之后呢，产生一个取蓝的识，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必须要和这个心和境呢必须要相连啊。第一刹那时候，然后第二刹那第二刹的时候，第一刹那的这个外境也好，第一刹那这个识也好，实际上都灭掉了。但是我们第二刹那回忆的时候呢，它必须也要首先回忆到蓝色的这个物体，首先回忆到这个蓝色的物体之后呢，才能够引发，才能够回忆第一刹那实际上我是产生了取蓝的识的。也就是说第二刹那回忆的时候呢，也要首先回忆外境，再回忆到第一刹那我有产生了这个取蓝的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中观宗的意思来讲的话，无论如何你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外境和心呢都是同等的，都是平等的方式呢存在的，不可能呢说没有外境你的识就可以自证像这样的话，没有外境的自证时，从哪个 地方能找得到呢？绝对找不到的。所以说呢，无论如何这种观察的时候，心境都是相连的啊，心境都是相连。中观中的意思来讲的话，按照明眼地当中，明眼地观察的时候呢，外境和心呢都有，但是呢，从生意地当中观察的时候，外境和心都没有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唯识中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实有的心识，但是呢，没有一个外境。从这方面观察，中观中说就不应理啊，不应道理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破除他所谓的意念，所谓的意念，就是我们说要意念的话，也必须是和心境相连的。心境相连的缘故，能知如属足，能够了解能够回忆，这个方面呢，犹如属足一样。那么属足的这个是一个比喻的，这个比喻如何了解呢？这个比喻呢，在这个各大讲义当中呢，都讲得比较清楚。比如说，一个人在冬天的时候呢，他被一种毒鼠有毒的老鼠，被有毒的老鼠这个咬了一口，咬了一口之后呢，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这个已经这个中了毒了。他因为他这个毒鼠咬了之后呢，肯定当下就会中毒。但是正在被咬的时候，因为当时他的毒没有发作，他毒没有发作的缘故，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中毒。但是呢，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雷响之后呢，这个雷响之后呢，这个缘起力吧，一种缘起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毒瘾这个潜伏在自己的身体当中，一直不发作。然后呢，等春雷一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自己的毒就开始发作。发作的时候呢，自己的手自己的以前被咬的这个伤口的地方开始疼痛，然后呢，自己开始这个有毒发的这样一种这个征兆吧，有毒发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他就知道其实呢，当时被咬的时候呢，已经中毒了，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能知如属毒，能知如属毒。能知如属毒的，如果不详细分析的话，就好像和这个意义呢，这个不好连接，或者这个比喻呢，就是好像是不好理解。那下面呢，我们开始这个分析，这个具体的分析这样如属毒的这样一种这个方面吧。这个方面从四个方面可以了解的，对比什么呢？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属毒的比喻对照这个曲兰的实，我们可以说从四个方面进行观察。最后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宋词当中如属读的这个意义了。那么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对比的时候，首先那么说这个曲兰的实吧，曲兰的实，第一刹那的时候呢，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曲兰的实见到了外境了，见到了外境见到了外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只是见到外境而已，还没有任何分别没有任何分别，只是说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蓝色的花，看到这个蓝色的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产生什么分别，这个时候呢，就对着比喻的时候呢。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犹如冬天的时候自己的这个老鼠的牙齿和自己的这个皮肤这样的话相触的这种感觉就当时有了当时有这个感觉，就是说自己的手臂自己的手这个皮肤被这个老鼠这个咬的时候呢这个触觉吧，这个触觉当时是有但是触觉是当时有，这个是第一个层次吧，就好像刚开始第一刹的时候见到这个蓝色的花一样，见到取这个蓝色的外境的时候呢，见到这个蓝色的花一样。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嘛，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应的时候呢，那么取蓝色花的时候呢，自己并没有意念自己自己还没有意念自己，就是说第一刹那刚见花的时候，刚见花的时候呢，只是见到了，那么自己能不能感受自己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感受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感受自己，所以说呢，像这样这个对照比喻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被老鼠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中毒了这个方面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中毒了，所以说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说自己可以说是这个见到蓝色的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应验自己，还没有自证，还没有应验，这个方面还没有一个回忆吧，就是还没有一个回忆。那么就是对比这个比喻的时候呢，自己这个被咬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中毒了不知道自己中毒了。那么第三个方面做比喻的时候呢，将这样开始回忆了，第二刹那开始回忆这个什么，第一刹那这个取蓝色这个心的时候。那要回忆这个曲蓝色的镜的时候呢，首先回忆到是什么呢？首先回忆到的是这个当时第一刹那所看到的这个蓝色的物体，蓝色的花，首先回忆到的时候是这个首先回忆到的是这个。所以说对照比喻的时候呢，比如说在春天雷响的时候，自己毒发作的时候，自己毒发作要回忆的时候呢，首先回忆什么呢？首先回忆当时自己被咬的那个情形，在一个黑房子里面也好，在哪什么地方也好，反正当时被咬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形自己回忆起来了。回忆起来的时候，刚开始回忆的时候是自己被咬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是第三层，第四层的意思呢？ 第四层的意思呢，自己回忆这个蓝色的花朵的时候，不是前面第三层的时候首先回忆到蓝色的花嘛，然后再回忆到自己啊、哦、实际上第一刹那我是产生蓝色的石的时候是怎么情况啊，这个就是说首先通过这个回忆蓝色的花，然后回忆起了自己当时的这个蓝色的石啊，首先是回忆外境，再回忆到了自己的当时的石。所以说第四层的时候呢，就是在春雷一响的时候呢，自己刚开始我们说讲第三层的时候，这个老鼠的比喻呢，刚回忆到的时候自己被咬的情况，那么第四个层回忆的时候呢，哦，就回忆起来了，当时实际上我已经中毒了，只不过当时还不知道而已啊。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这个自己产生生啊，这个可以说已经中毒了这样一种这个思，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呢，就回忆起来。所以像这样，这个是四层，这个四层意义呢，一层一层对比下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人之如鼠毒，人之如鼠毒，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讲义当中呢，有些时候呢，就说这个。精要的方式吧，超级的方式讲，如果就是说没有详细分别的时候，像这样这个比喻啊，各方面意义啊，对照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讲四层这个对照吧，讲四层对照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曲兰的这个曲兰石，就是对照他们为之中的意义怎么样开始回忆的。首先呢是见到花的时候还没有分别，然后呢慢慢开始回忆的时候，首先回忆到是他的曲兰的境，然后所去的兰的境嘛，然后再回忆起当时自己这个产生的曲兰的石，这个方面是他以整个一个意念的过程。同样的道理呢，自己被这个毒鼠咬的时候也是这样，首先被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中毒了，后面回忆的时候，回忆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首先回忆起自己被咬的情况，然后再回忆起当时实际上自己已经中毒了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是人之如鼠毒呢，是何时何地呢，都是和这样一种这个都是和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相连的，都是和外境相连。所以说没办法离开这样一种这个什么，离开这样一种外境之外，单独有一个所谓的自证时啊，绝对没有的。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这个犹如鼠毒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那么你要知道自己中毒的时候呢，你并不是说是离开了这个老鼠被老鼠咬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这个之外，单独说我是有一个什么中毒的这样一种时，这样一种角色，这个方面一种这个回忆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无论如何呢，都是要和外境相连。所以说在今天佛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呢，是从这个角度的进行这个观察进行辩论的。这个方面是一个比喻吧，下面才从另外一个比喻进行观察。心通远见他，禁锢心自明，然徒恋旧药，见贫不见药。这个是唯识中通过另外一个比喻，通过什么比喻呢？通过这个他心通的比喻，通过他心通的比喻，想要成立有这个自证词，也就是说要成立自己呢自明自知啊，能够了解自己的心识，他是从这个方面呢做一个观察的。那么从哪个方面进行做观察呢？他说有些瑜伽师吧，有些人他修持禅定的时候引发他心通，引发他心通的时候呢，那么他自己呢就说这个引发他心通呢，在宋词当中就是讲心通，心通呢实际上就是他心通的意思啊，就他心通实际上字数的这个所限的缘故呢，就没有写他心通，就是写心通，心通就是指他心通。他心通的话就是远见他，远见他的话就是虽然这个人的心这个人的话所见的这个心离自己很远很远，不是很近的，但是他通过他心通的这个能力呢，能够在见到这个很远处的这个他人的心啊，他人的心，这个他的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啊，种种的这个新的相状等等，像这样的话他自己能够这个了解，能够成长，能够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心通远见他，禁锢心自明。既然离自己很远的这个他心啊，这么微细的他心啊，通过他心通都能够了解的话，那么何况说这个修他心通的人，他自己的心为什么不了解呢？他自己的心是肯定知道的。远处的这个摩诃摩诃戒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如果能够自己能够见到远处的一根很细很细的毛发的话，那么近处的粗大的绳子为什么见不到呢？他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做的比喻。同样的道理呢，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如果说是这个他人的心，这么微细的心，很远处的他心，如果都能够了解的话，那么近处的自己的心为什么不能够自明自知呢？他说应该可以自明自知，所以说他说禁锢心自明。经过心智力。那么这个方面呢，看起来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一个比喻啊，非常恰当的比喻。那么这个是寂天菩萨在破的时候呢，他是通过了这个不定的理论啊，像这样的话运用这个不定的道理，像这样的话就是进行观，也就是说对方的这个比喻 不一定能够成立啊，不一定能够成立，还有其他的啊，还有其他的情况可以出现的。以这个方面就是说，练就他心中见到他人的心呢啊，可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己的心就一定能够了解。这个方面呢，从两个角度吧，一个方面是从比喻方面破词，一个方面从意义方面破词。那么从意义方面破词是什么呢？能够了解他心，不一定能够啊，从自证的方式了解啊这个自心，就是说自明自知的方式了解自心，这个方面也是不行的啊，确确实实是不行。这方面从这个意义方面讲，破自证的话，实际上昨天的内容呢已经讲到了破自证的方式为什么不成立呢？啊，何者见何者？这个方面就是啊这个提到过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从意义上面讲，那么从比喻上面呢是也是不一定的。那么为了破除他这个比喻呢，就讲了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其他这个反例，通过其他一个反例呢证知呢他的这个比喻是不一定的。那么通过什么样的反例呢？然徒练就要见品不见药。那么你说是见到远处就能够见到近处的，我们说这个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那么就是说有些人通过念咒的方式啊修成了这样一种眼药啊，修成这个眼药，把这个眼药修成的眼药涂到自己的眼睛眼皮上面的话，涂到自己的眼睛上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咒药的加持力吧，他可以见到几百由旬这个以外的埋在地下的宝藏，他这个方面他可以见得到的啊，他可以见得到埋在这个几百由旬以外，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很隐蔽的这个宝瓶呢，通过眼药的能力他自己能够见得到。但是呢，虽然见得到这个很远处的埋在地下的宝瓶或者埋在地下的宝藏，但是呢，最近的眼药涂在自己眼睛上的眼药他是看不到的啊，他是看不到。所以说，你说能够见到远处的东西，你就一定能够见到这个很近的东西啊。这个地藏菩萨说，这个不一定的。比如说涂了炼就药的，像这样的话，这个药水的涂到自己眼皮上的，能够看到很远处的宝瓶，但是就见不到自己眼皮上面的这个药水啊。像这样涂在自己眼睛上面的药呢，就无论如何就见不到的。其实说像这样你说能够见远就一定能够见近呢，这个是不一定啊，不一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有这个不一定的过失。所以说今天菩萨从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呢进行了观察，进行了这个抉择的。那么下面呢再进行观察，见闻与觉知与此不遮除，此处所遮者苦因直地死。这个方面又是一组辩论啊，一组辩论。那什么一组辩论呢？就是他当就说在这个限量也被破除了，然后比量也被破除完之后呢，他就开始使用这个违背限量的方式呢，对中观众进行观察，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像这样的话，限量也没办法成立这个比量也没办法成立，他就开始使用最后一招了开始呢，就是说这个指责中观众违背限量，从这个方面呢，想要成立自证。他怎么讲的呢？他说，既然这个自证也没办法成立，他证也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像这样自己的心识吧，自己的心识通过自证的方式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个他心的方式了解的话也是不行，他识的方式了解也是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该实坏名言。实坏什么名言呢？就说这个眼见色啊，耳闻声啊，等等，像这样的种种的识吧，种种的识，然后还有种种的觉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这个有实坏的过失，有实坏的过失。为什么呢？眼见色的产生的眼识，耳闻声产生的这个像这样产生的这个耳识，然后觉知这方面的这个意识，这方面意识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因为前面你破了自证啊，自证方面是没办法成立的，然后呢他证方面呢也有很多很多无穷的过失等等，如果按照这方面自己的心也没办法了解然后这个自证也没办法了解，他证也没办法了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何建设呢？如何闻声呢？如何能够觉知呢？这方面他说第一切都会失坏的，但是呢明明一切万法呢都是这个都是能够见闻觉知的，而且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可以见闻觉知的。因此说从这个方面来讲了之后呢，中观众就违背了限量，违背了限量的缘故呢就有很多过失，所以说不应该再对唯识宗做观察，应该承许唯识宗的自证方面，他从这个方面想观察。但是呢这个方面呢，我们说如果讲明言地当中的时候，无论如何中观众是不会去破斥的，但是这个地方再讲圣义地，你成语圣义地当中有个自证事情，如果这一点不放弃的话，中观众会破斥到底的，一直将你的所有理由全部破斥干净为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这成语圣义当中呢，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的实的成立。所以说呢，他讲这个理由，中观众也不承认，然后把这个也破斥掉，进行观察。 所以说今天菩萨说呢，见闻于觉觉知于此不遮除，所谓的这个眼见色耳闻声，乃至说自己的意识如是如是觉知万法，像这样的话于此不遮除。于此的此字怎么讲啊？这个此呢，并不是说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辩论的时候的不遮除了，实际上这个此呢，就是说在明眼地当中是不遮除的意思啊。中观中破的时候，全部是在破你的这个，在破你的所谓的生意地当中的自证。你讲到明眼地当中的如是的这个眼见色耳闻声，乃至于自己的意识的觉知啊，像这样在这样一种这个层次上面呢，中观中是不遮除的啊，中观中是不遮除的。那么既然中观中不遮除见闻觉知，那么遮除的是什么呢？此处所遮者苦因直地时，那么在这个地方所遮除的是，所遮破的是苦因啊直地时，就是说一切痛苦的因啊，一切痛苦的因是什么呢？指一切万法是必实有啊，指一切万法是真实存在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中观中着重进行遮破，着重进行遮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颂词。这个颂词需要这个观察，需要分析。为什么需要观察分析呢？因为这个在这个很多地方讲的时候呢，中观应成派是绝对破显现啊，绝对是破显现的，不但是这个破它的实有，而且是破显现。但是在这个颂词当中，很明显的讲到了见闻与觉知与此不遮除，此处所遮者苦因直地时，好像就是说呢，是显现方面是不破的，不能够破的。破的是什么呢？破的是只有制作实有这方面，好像有这个意思。但这个方面是处在什么层次在讲这个问题？中观应成派是不是今天菩萨的这个相对观点是不是不破除显现呢？并不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真正的这个显现法如果是从生意地的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不管是地时也好，还是它显现也好，同等遮破啊，同等遮破。如果说在生意当中呢，留一个显现不遮破，单单是破除它的这个破除它实有的话，这个和中观秩序派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确实没什么差别。既然这个中观应成派它有它的这个特色，它必须要这个什么觉知万法的这个大空性的话，它连显现法就绝对要破除的。那么这个地方说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抉择中观见之后，那么在这个出定位的时候，在到位的时候，在修持道中观的时候，怎么样去修持万法，怎么样去修持万法。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缘起这个也现况无二的方式，如何去抉择，如何去观察，从这个方面在做抉择的。所以说呢，在颂词当中讲到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此处所遮者苦因直地时呢，这个方面就是讲一切众生如何可以说是流转的，如何产生痛苦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实质主要就是这个实质所引发。所以说呢，如果要将一切痛苦的因像这样彻底尽灭的话，必须呢要将一切万法这个实有的观点彻底进行打破。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生意地当中如果觉得见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彻底遮破的不管是显现什么见闻觉知全部遮破，这个方面不加任何这个鉴别的。然后呢，在这个讲道中观的时候，在讲到位的时候，像这样，因为在到位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众生这个实际上呢，一切这个学法者处在这个世俗当中，处在世俗当中，必定还有习气必定还有业。那么必定有业和习气的话，就必定有通过业和习气所显示出来的种种万法的显现。那么这个时候，你说要破也破不掉的。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真实面前在尤其是在演示等等这个面前呢，你说这些不存在，你无论怎么样说不存在，怎么样观察不存在，反正呢像这样在一切这个显一切习气所显现的万法在我们面前就是存在的就是存在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想要迫使在这个世俗当中，你想要迫使这个见闻觉知，你破也破不了，也没有必要迫使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花很多时间把这些外境怎么迫使掉。这个时候就是说显现方面的法呢，也破也破不了，没有必要破。在修道的时候，到位的时候呢，你就破他的实有执着就可以了。你打破对他的实执，打破对他的实执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就可以从这个苦因当中呢，就是获得寂灭。这个方面在什么，在这个全职无关尊者就是说尼玛派的教员当中呢，也是这样讲过的，也这样讲过。他说呢，就是说在到位的时候呢，不破三的显现破三的这个执着。但是三呢是做一个比喻三是做一个比喻而已，也就是说破这个不破一切万法的显现，破是破一切万法的这个执着一切万法的执着。这方面是无关尊者也是这样做的抉择。然后还有呢，就是基多巴尊者对他的这个对他弟子拉罗巴尊者讲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讲过的。他说这个就显现不复执着复，那么断除执着那罗巴，有这样的一种教言这样讲的，就是说这个显现是不束缚你的，这个显一些万法，这个怎么样显现它不束缚你，就是在这个修法的时候，怎么样没有能力束缚你的。然后呢，束缚你的是什么？束缚你的是这个执着，你对万法的执着，这个执着束缚你。所以说他说断除执着那罗巴他就对他的弟子做教言的时候，他一定要把执着彻底断掉。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在道位当中讲在道位当中讲。所以说像方面讲的时候呢， 这个两个观点必须要分析，分析清楚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矛盾之处了。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主要是在到位的时候，众生在这个世俗当中的时候，你怎么样说不存在，怎么样说一些万法都是没有显现的，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说是怎么样呢？讲的时候呢，都是这个这个没办法遮除的吧，没办法遮除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对这个唯识中的做的这个观察，也就是说遣除疑惑吧，遣除疑惑的方式，一方面他说违背限量，我们说是不违背限量，这个是我们在圣意当中破除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破除万法，一方面也没释怀名言，一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说在修法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很多法很多这个精力去这个用在观察破除显现方面，这个是没有必要性的，破也破不掉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窍诀的修法，在这个到位的时候，在有所凡夫位的时候也好，在到位出定位的时候，这个方面主要是破除他的这个这个显现法的执着。所以因为显现法是没办法遮除的，无论如何它是习气显现，特别稳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乃至于你的二取没有消尽在法界之前，这个方面在你的这个眼前呢，在你的境界当中横时显现，这个方面是破也没有必要破，破也破不掉的。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下面的话，打破执着是非常关键的，打破实质是非常关键。怎么打破实质呢？实际上呢，我们说呢，这个显现法在我们面前这已经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我就说我不执着，我不执着，这个方面也没有用，没有用的。就是说你不知道窍诀的话，你单单说我不执着，这个方面怎么样呢？这个方面就完全没有用的。比如说这个像这样的话，一条狗在你面前，这个一条狗在你面前显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把自己想成狮子，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你像你认为这个狮子能够这个降服狗，这个时候你把自己冠为狮子，这个方面也没什么很大的用处。或者这个狗来的时候呢，狗来的时候你说这个狗不存在，显现没有，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在你面前已经显现的时候，你这样想是没有用处的，这样想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说像我们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要了解一切万法不执着的话，还是要运用中观理论。首先对他观察，为什么不执着他，为什么他不执着他，就是他不实有，他不实有。所以说执着束缚我的是他的实质，这个时候通过中观理论一观察这个对境，他实际上是无有实质的时候，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可以断除，在修法的时候呢就可以断除对他的这个实有执着。如果对他的实有执着断掉之后呢，这个显现法显现是在你面前显现，但是束缚呢是没办法束缚你的束缚是没办法束缚你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宋词的这个意义，它的利益呢如实的做开显。那么这个以上呢就做对这个真相唯识中做了这个辩论了。那么下面呢开始对这个假象唯识中对这个假象唯识中呢进行辩论。假象唯识中呢前面我们就大概介绍过吧，它主要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一切万法一切外境呢，它是从阿赖耶识习气当中如是显现的。但是显现这个外境的时候呢，是和自己的心是不是一体的呢？和自己的心不是一体的自己的心不是一体，也就是说它显现是从自己的心识当中显现出去的，但是绝对不是自己的这个绝对不是自己的心绝对不是自己的心。他们这么记得讲义当中也讲到吧，像这样一种假象唯识中呢，它和大圆满的这个窍诀比较接近的比较接近，所以说加上它这个见解呢，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比较高。然后呢，中国风这么去，还有这个这个无光尊者，他好像是在心理休息当中哪个地方讲到了，像这样如果要程序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假象唯识假象唯识的观点呢比较硬底比较硬底的，那学者明艳地的时候的比较硬底，也就是说呢，这一切万法从自己内心当中显现，从自己内心当中习气显现，但是呢，显现到外境的时候。也不是和自己的心完全就是一体，完全一体。但是离开自己的心之外呢，也没有一个显现法。也就是说，离开自己的心之外没有一个显现法。但是是不是自己的心呢？也不是自己的心，完全自己的，只不过是从自己的心而显现在外面而已。就是这个外面的话，和自己的心不是这个一体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相分的执着，就是说相分就是外境啊，从自己的心识所显现的相分这个外境的执着，它是已经打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见解要比真相唯识的见解要高，因为它对这个。相分的执着已经断掉了，只留下一个见分的执着，只留下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依他起不空依他起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执着而已。所以说呢，重要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寂天菩萨这个方面呢，在对假象唯识呢做观察，打破他们呢认为圣谛当中存在实有的这样一种实的这样一种观点。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假象唯识吧，而且假象唯识呢在程序外境的时候是这样程序的，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究竟观点是怎么样呢？究竟的观点他认为依他起实，真正的依他起实离开一切习气的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实，它的本性呢就犹如这个清净的水晶球一样就是犹如一个清净的水晶球，清净的水晶球它本身来讲是相当清净的。 就这个方面他说这个就是依他启示的本体啊，依他启示的本体就是犹如清净的水晶球。那么清净水晶球上面呢，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习气，很多很多的影像的。像这样的话，在凡夫位的时候呢，这个上面就有种种的课程，像这样的话有种种的这个不清净轮回的这个习气在里面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把通过修法把这样一种习气擦了干干净净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一方面对峙啊，擦清净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成佛的习气，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啊这个在这个什么依他起，这个依他起作为一个基嘛，依他起清净的水晶作为一个基，然后呢像这样的话不断的熏习之后呢，像这样这个成佛的习气啊，净土的习气啊等等，像这样清净的习气呢，就是在这个啊以这个依他起清净的依他起作为基，然后呢就可以这个存住，然后能够显现一切万法，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法呢，通过这样清净依他起这个像这样一种水晶球一样的一种本体呢，以它作为基，以它作为依靠处，就可以积累成佛的习气。像这样的成佛的习气积累完之后呢，像它通过成佛的习气对治掉的不净的习气，然后呢，最后呢，在这个清净依他起的这个本体上面，单单只剩下这个成佛的习气的时候，像这样清净的习气的时候，这个是叫解脱，这个是叫成佛。所以像他的意思来讲的话，成佛的时候，这个依他起的这个本体也是不空的，它因为必须要作为轮业的基，像在一切轮回法、一些涅槃法的基础就是这个清净的这个依他起时。所以说无论如何是没办法就是这个消尽的。那但是呢，这个方面呢，恰恰是中观中的所破之处了。恰恰就是这个破的时候就破了它这个象征的话，永远不空的这样一种依他起，这个依他起的词，它的本体又是清净水晶球，那么它上面有种种的这个习气不清净的依他起的习气，清净依他起的习气，都是依靠这个清净水晶球而住的。所以象征的话，就是这个观察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它这个不空的依他起词进行观察。而在宋词当中讲到呢，幻境非心外，亦非全无意，若实怎非意，非意则非实，非意则非实。这个宋词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观察破实的方式吧。幻境非心外，他们说是假象为之中，假象为之中呢讲的时候呢，他说幻化的外境非心外，并不是在心之外单独可以成许的单独成许。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实有单独的外境可以成立可以安立，就是一切外境实际上是离开了自己的心识之外呢，是绝对没有的。自己心识当中有显现一些万法的习气，那么这个习气显现在外面的，所以说呢，幻境呢非心外，绝对不是离开心识之外单独有一个外境存在，所以说是幻境非心外，这个是他一个观点。然后呢，亦非全无意亦非全无意，这个方面是为了遣除一种怀疑，既然这个幻境不是心以外的，那么是不是和心一体的呢？他说也不是和心一体的，所以说讲亦非全无意。亦非全无意呢，这个无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无意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体的意思，意呢就是他体，无意的就是否定，无意的话就是不是他体，不是他体就是一体，那么就是一体。那么是不是完全和自己的心是一体的？他说亦非也不是完全和自己的心是一体的。为什么不和自己的心是一体呢？他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说外境和心是一体的话，就成了真相为实中就成了真相为实中了。真相为实中就是承许外境和心是一体的，所以说他说如果承许外境就是心的话，那么一方面就成了真相为实中的观点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还有过失，什么过失呢？不成了不分就是无分的这个一体的心。这个心识是心识，心识有心识的体相，外境有外境的体相，外境很粗大，心识很微细。所以说如果说外境就是心的话，那么应该成自己的心很粗大的过失应该有的。所以他意思说，如果外境成许为心的话，就应该不成为无分的一体的心无分实有一体的心的，就没办法这个成许了。所以说他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他说幻境非心外，亦非全无意，也就是说他外境和心呢是成立一个非一非异的关系非一非异的关系，也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他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非一非异的关系。所以说他说是幻境非心外，亦非全无意。那么下面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若实成非意，非意则非实非意则非实。这个方面从这个也是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吧，两个角度进行观察。首先观察呢，像这样的外境和自己的心，外境和自己的心是一体吗？是他体的关系从这个方面，我们从一体和他体方面进行观察。如果说自己的心是实有的话，若实的话，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心识是实有，而这样外境是不实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怎非异呢？ 那陈非遗为什么不是他体的意思啊？为什么不是他体？如果说自己的心识是实有，而外境是不实有，应该成他体啊，就这个意思。这就第三句的话，就是应该是他体的意思。为什么从这个方面若实，如果心识是实有，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他体的过程呢？因为就是说自己的心识是实有的，外面的外境是不实有的，实有的法和不实有的法不可能在一个法上面存在的啊，不可能成了一个什么关系，不可能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自己的心识是实有，而外境不是实有的话，因为实有的法和不实有的法没有办法发生一种关系的缘故，绝对是他体的啊，绝对是他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若实怎非异啊，肯定是、啊、为什么不是他体呢？应该是他体的法。就是说如果程序心识是实有，而外在不是实有，不一个实绝对实有的法和一个绝对不实有的法，这两个法是绝对没办法处在一起的，没办法发生关系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应该是他体啊，一个是外在不实有的法，一个是内在实有的法，实有和不实有这个方面不是一体的，那么应该是他体法啊，就应该是他体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若实则非异。那么从反方面讲，非异则非实，非异则非。如果是非异，非异的话就是不是他体，不是他体应该是一体啊，应该是一体。因为前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通过一体和他体的方式进行观察嘛。第一句啊，就是说这个若实怎非异这个方面呢，是从他体的角度进行抉择的。既然相对的话，就是这个既然相对呢不是一体是他体，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有过失的话，那么就是从反方面讲，那么是不是一体的呢？如果是一体的话，则非实。什么则非实呢？心实则非实。啊，你认为你的心识是实有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认为你前提就是说你的心识是实有，而外境不是实有，这方面你再程序，如果反方面程序，他们又是一体的话，那么如果是一体，那么你的心识和外境是一体，而外境是不实有的缘故，所以说你的心识也应该不是实有，所以说非异则非实，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你的心识也不应该程序实有了，因为心识也不应该程序实有了，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这观察的时候，这个是第一种程序。是吧？啊，就破的时候第一种层次，还有第二个层次进行破执的。他说怎么说的呢？他说呢，就是说你这样观察是不应理的。为什么这样观察不应理呢？因为我们说的很清楚，我们这个心和外境是非一非异的关系，所以说我是无二的，没有这两种法的关系。你这样观察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所以说他想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想从非一非异的方式呢来挽救前面中观中对他说的过失。但是呢，就是说中观中呢，就是有啊，我们那么些讲义当中讲，你这种说法是不应理的，你这种说法不应理的。为什么不应理？我们看你的立宗，你的立宗是怎么讲？幻境非心外，亦非全无意。你在这两句当中，你又想成立是非一非异，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第一句，幻境非心外。幻境非心外的话，就是幻化的外境不是心以外的法。既然幻化的外境不是心以外的法，那么应该和心是一体的法。你说我们不应该对你做观察，你自己就已经这样程序了。幻境非心外嘛，幻境非心外，那么不是心以外的东西，那就应该和心是一体的。然后这个方面是一体的过失，有一体，你程序你自己程序的一体。然后呢，第二句呢，亦非全无意啊，亦非全无意，就是说非无意啊，就是我们说亦非全无意，就是非无意，非无意呢，就是非无意呢，就是说这个无意呢，就是一嘛。那么非呢，加一个非字就是否定的。那么像这样非一呢，那么可能是非一的话，可能是他体的。所以说你自己的这个什么，你自己的颂词当中，你自己的观点当中讲到了这个一和异的关系。我们也又说我们不能够从一和异的方面进行观察，这个方面就说这个你自己是我不能么去说你是个真实很愚痴的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观点当中讲得很清楚的，若像这样幻境非心外就成了一，一非全无异成了他体。所以说一体和他体是你自己程序的。我们用过我们观察你和你的心识和外境是一和他体的观察，为什么不应理呢？应该应理的。所以说如果你不放弃你的心识实有的观点，无论如何是有很多过失的，无论如何是没办法摆脱中观中给你发的过失的。所以说呢，唯一的这个选择就是说放弃你的这个实有的这个执着，打破你的实有的执着。虽然你放弃了你的实有的执着，但是呢放弃了实有执着之后呢，不会有任何过失的。他认为呢，如果放弃了实有执着之后呢，肯定没办法安立种种的业果啊，肯定没办法安立自己的宗派。我们说可以可以，你虽然在生意当中放弃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识实有的观点，我们说名利当中还是可以承袭的，不了义的方式还是可以承袭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不了义的法呢，你放在了义当中绝对有胜利的损害啊。这个方面是为什么很多辩论呢、啊、很多辩论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方面出来的。尤其是说中观中和唯识中和有识中辩论的时候，将不了义的法，将名利的法放到胜利当中去讲，这个方面就肯定有胜利的这个损害，就肯定有胜利的损害，就只能最后观察之后呢，只能安立成不了义，因为这个毕竟是佛讲的。 跟你的佛说了，但是在觉得佛的秘密的时候，是了义是不了义的时候，这个方面有很多分歧，这个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讲解方法。所以说呢，上上的宗派观察下下的宗派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过失啊，没办法成立。所以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这个啊假行为之中方面对他进行的观察吧，要观察。那下面呢还是辩论轮回这个不是幻境非实有，人见心亦然，轮回依实法，否则如虚空。幻境非实有，人见心亦然呢，他这个怎么样讲的呢？他说是如果连自己的心如果自己的心不程序是实有的话，如果自己的心不程序是实有，那么怎么去见外境呢？他认为说怎么去见外境呢？他说认为没办法见外境呢。他说他的意思来讲的话，就一定心实要成实有，这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进行观察进行辩论。那中观中通过同等的道理一个观察，也就是说你退一万步，你自己程序能见的心如幻也能够发生作用的意思。他的意思说如果是如幻的能见心的话，就不能够发生作用，必须有个实有的这个实有的能见心才能够发生作用。中观中说你不要有这个顾虑啊，不需要这个顾虑。因为为什么不会有顾虑呢？我们说幻境非实有，能见心亦然，就像你们认为幻化的外境不是实有的，但是可以作为所见一样啊，就像这样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如果是幻化的东西就不应该发生作用，所以说他一定要程序人间的心是实有的。但是中观中回答的时候呢，你这个顾虑不需要有，为什么呢？因为你程序幻化的外境这个是不实有的，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你心识的所见处啊，依然可以作为这个心识的所见处。所以说同样作为反过来讲的时候呢，你的人间的心如果是幻化的也可以作为人间啊，也可以作为人间。既然从所境的角度来讲，所境幻化可以作为可以发生它的作用的话，那么人间的心如果是幻化的，照样可以发生作用，仍然可以发生作用。这个方面的话，中观中就给他启发他，像这样的话，你要放弃这样的实执。你实际上你很多观点，你认为案例的很精确，但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你自己实际的观点是不应你的，你认为幻化的外境如果是认为现在幻化外境虽然无实，但是可以作为所见，作为你的实有的心的所见。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程序能见的心是实有，仍然可以作为能见的仍然可以作为能见。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幻境非实有，能见心亦然，这个方面也是一组辩论然后呢，轮回依实法，否则如虚空否则如虚空，无实若依实，云何有作用？轮回依实法，否则如虚空。这个也是唯识宗的观点唯识宗的观点，他认为轮回的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方式程序的，都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像这样这个如梦如幻的法呢，必须要依靠一个实有的机应该有依靠一个实有的机，有这个实有的机呢，才能可以安立这个所谓如梦如幻的轮回。如果说连这个实有的机也没有了，这个轮回依靠于何处呢？这个轮回依靠于何处？所以现在他认为呢，如果说轮回没办法依靠的话，那么就是犹如虚空一样，根本不存在轮回。如果由轮回犹如虚空一样根本不存在的话，应该成了一切众生都成佛的过失。他认为有这样的一种过失。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轮回必须要依靠一个像这样的一种实有的法，必须要依靠一个实有的法才能够成立，否则又是虚空一样。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还是没办法放舍像这样的话一个实有的这个观点。那么中观中观察的时候呢，无实若依实，云何有作用？无实的是他的轮回，然后呢就是实有的法是他的依他起是他依他起的这个基，依他起的实。所以他认为呢，就是轮回的习气是依靠在依他起上面的。如果依他起的实没有的话，那么轮回的习气依靠于何处？轮回的习气没办法依靠的话，那么就没办法成立，犹如虚空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成了成佛的过失。但是中观中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无实的轮回怎么可能依靠一个实有的这个依他起呢？无实的法和实有的法二者之间是没有办法发生的关系的，就像前面我所观察一样，这二者之间是没办法发生一种这个关系的。打比喻讲的时候呢，像这样无实的法犹如兔脚无实的法犹如兔脚一样，然后呢实有的法呢犹如手一样犹如手一样。你怎么可以说呢？我通过手我抓住一个兔脚，抓住一个兔脚之后，然后还要让它发生作用，然后我用兔脚去耕地，我用兔脚去刨一个什么坑，这方面是怎么成立呢？无实的法依靠一个实有的法是永远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说无实若依实，云何有作用呢？怎么可能说一个无实轮回依靠一个实有的依他起就能够产生作用？这方面就永远没有办法产生作用的。这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还应该仔细做抉择。也就是说这个方面的无实到底怎么样解释这个地方的无实它怎么样界定它无实的界限 实际上部分那么记载，陈经宝这人当中讲到的无实有两种啊，无实有两种。第一种无实是什么样呢？第一种无实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法，比如说触角一样的法、虚空一样的法、龟毛一样的法，这样的一些万法就是第一种无实的概念啊，第一种无实完全的不存在，明眼见当中都没有的这样的一种无实的法。所以说这个方面是第一种无实。第二种无实呢，就是现而无自性的这种无实啊，现而无自性，虽然它显现，但是无自性。所以像这样的话，现而无自性的第二种无实。我们这个地方发过失的时候，给他发了什么过失呢？发了第一种过失。发了第一种过失，为什么给他一定要给他发第一种过失呢？就是说发过失的时候，你根本不存在的法，不可能依靠一个实有的法。前面打比喻的时候，手抓兔脚也是通过第一个角度进行发过失。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发过失呢？因为他们对现空无二了，像这样虽然显现无自性，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没办法接受。他们一定要认为有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法，一定要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实有的法的，像这样作为基础，然后再可以这个持种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现而无自性，比如说心实啊，依他起实，虽然无自性，但是可以显现，这个方面他不承认。不承认，我们就只有从第一种角度，就是说像那所谓的无实和实有，无实和实有的法，就从第一种的观察的时候呢，既然你不承认现而无自性，虽然显现无自性的在空性当中可以幻变一切万法，不需要一个所谓的什么种子，不需要一个什么实有的法的持它的种，所以虽然没有这样的话，但是他不承认的话，那么只有用第一种的话，所谓的无实呢，那么就是不存在的法，不承认的法呢，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一个实有轮回的像这样轮回的法，就成了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无实的法，无实的法呢，就不可能和实有的法发生一个关系的。所以说发过失的时候，主要从这个方面发的过失，否则如果不要这样这个区别的话，就认为好像这个是不是别人是不是这样程序的啊，有这样一种这个疑惑。但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从那个角度，包括那么些在这个包括那么些在这个讲义当中呢，这两个方面都已经做了观察了，做了抉择的。而汝心如住汝心无住伴，应成独一体。若心离所取，众皆成如来。施舍为施意，究竟有何得？第二方面给他质问向他质问。那么质问的时候呢，汝心无住伴，应成独一体。汝心无住伴呢，就是说你的心是实有的，而且一切万法呢，都是一种无实有的，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万法、一切无实法都不存在，单单剩下一个能取的实呢，你的能取的实应成独一体。你的形成一个实呢，就是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住伴的，没有任何这个所取作为住伴的，像这样独一的一个这个实有的这个心实的体，应该成了这样的。那么成了这样有什么过失呢？若心离所取，众皆成如来。因为能取和所取这二种法是互相关待而有的，互相关待而有。如果有能取才能安立所取，有所取可以安立能取，也就是说能取所取这二种法是互相关待而有，互相关待而有的缘故呢，如果一个有，另外一个就有；一个没有，另外一个就没有。那么现在观察的时候，你的所取呢，按照假象为中观点来看的时候，你的索取法完全是无实有，你的索取法完全都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为实无境的，完全你的实是实有，而外境是无实有的。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心离开了索取，离开了索取之后呢，那么你的能取的心也不应该有，因为这个能取索取是互相关待而有的缘故。所以说既然你的索取法没有了，那么你的能取的心是也不应该有。如果自己的心离开了索取又没有能取的话，那么这个事就成佛了。这个方面是按照唯识宗他自己的观点来讲，离开能取索取的课程之后呢，如是即可以彻底离开一切能取所取的课程，就可以显现佛果。所以从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若心离所取，众皆成如来，一切众生不需要修持了，不需要修持。为什么不需要修持呢？因为按照你的观点来讲，一切外境全部都是这个，全部都是心识所现，全部都是像这样的话无实有的。那么从无实以来，众生就应该离开所取。如果说无实以来，众生就应该离开所取的话，那么从无实以来，众生就不应该有能取。如果能所二取无实以来都没有的话，一切众生无实以来已经所以说已经绝对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众皆成如来。施舍为师意，究竟有何德？像这样的话，施舍一个为师为师这种教义呢，对你们来说究竟有什么功德，或者有什么必要就因为在这个讲义当中呢，跟说能波切的讲义当中，他这个有何德的德字呢，他是解释成这个必要的意思必要意思就是没有必要了。为什么你要设置一个辛辛苦苦的设置一个唯识宗的教义，让众生去观察，让众生去修持，让众生去抉择呢？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就早就应该成佛了，一切众生早就应该成佛，现在再在众生面前说这个是唯识宗的修法怎么怎么样，应该好好修持，这个就没什么必要性。因为一切众生无情可以成佛的缘故，这方面是不是有这样过失呢？中观宗是给他针对他的观点发一个过失，实际上中观宗他自己也不承认的，中观宗自己也不承认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就会成佛，因为像这样的话，现在见到一些众生在流转，所以说就是中观宗的意思，如果你不放弃你的宗派，你不放弃你的执着，但是你不打破你依他起实有依他起的执着，就绝对有这个过失。施舍为师宗的教义就应该成了没有必要性的这个过失，绝对 是有的，所以主要是从这个角度给他发了个过失，并不是说真正的唯识中有这样一种，并不是说真正有这种过失，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话，又产生很多很多这个其他的麻烦。所以说我们说前面我们在讲总括唯识之前呢，就讲到过，如果说是从世俗的修法的角度来讲，从世俗修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唯识中有它的很大的加持力，它是一个很殊胜的大乘的宗派。这个方面并不是我们在抹稀泥，实际上意义上就是因为它是佛陀所开显的，佛陀亲自所宣讲这个唯识中的修法的，只不过你把这个放到位置放到什么地方，你要放到圣地当中那就不对的。如果要放到这个修法的阶梯啊，修法的方便啊，这个方面呢，不但是不敢破持，不能够破持，反而我们还要一切中观师还要依靠这个去修持啊，这个方面是在这个清辩论是有一个窍诀的修法嘛，有一个中观宝证论，在中观宝证论当中讲的时候，中观师在修持大空性的时候，刚开始的加行就是唯识中，就是唯识的修法，从唯识中开始驱逐到这个大空性的阶梯当中。他说呢，他就清辩论是说，就连具德月称菩萨，他在抉择细中观的时候，都是首先程序唯识，然后通过唯识去进入空性的。所以说我们说应成派的这个中观师，比如说月称菩萨，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应成派的中观师寂天菩萨，他在这个第九品之前，在讲第五品的时候他说布施是依靠心的然后就持戒一心，然后呢就持戒忍辱一心，来自于智慧度都是一心而抉择。那个前面呢实际上都讲到唯识的观点的，所以说要驱逐大空性呢，唯识中是一个窍诀，这方面是应成派的论识是这样抉择。智系派的论识，比如清辩论是它分初中观和细中观，那么讲细中观的时候，它也是讲像这样的话，以唯识中的观点然后建立世俗，然后呢进入到空性当中。所以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智系派的论识寂命这个寂命论是菩提萨埵论识，他两家在讲中观庄严论的时候的世俗地完全是按照唯识中的观点建立的，然后圣义地按照空性的观点建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实际意义上不怎么去这样一做开显之后一开显之后呢，唯识中和这个中观中就是圆融的，确确实实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呢。通过这样老人家的这个书生的这个教理不是通过感情方式，就通过教理方式就可以抉择。我们就这个知道，实际上唯识中和中观中一个字不需要舍弃。为什么一个字都不需要舍弃？就是把他的次序安排好之后呢，确确实实呢一个字都不需要舍弃，而且是学中观的人必须要修持唯识中，这个方面是个窍诀的修法，这方面也可以了解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